哎，嗯，我看呢啊，好的，知道了，师傅。哎，到点儿了，嗯，我就不多说什么，刘师兄开始吧。
李琴师兄啊，是不是时间到了？
我刚才说话你们没听到吗？时间到了，我说可以开始了，那你上吧。听不到我说话吗？能听到哈。那行，那我先下去了啊，麦就交给你了。
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二组的这个文章，二组的这个入口明珠问答。哎，正好今天是老师在这儿，然后如果有修行的问题，关于修行上的问题需要问老师的，那就在问题前面打上"齐老师"字样，方便老师来解答。啊，我们直接开始贴这个贴二组的文章。上次说这个有许多用功人呀，多年卓绝，终究不得究竟，到了人无把柄者，是何原因啊？然后这时候二组就在也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师资方面，另一个是从这个学人的方面各列了几条。与师资方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什么呀？为学人解意为亲。解意为亲，意思就是给初学的人呀，刚开始没有把这个义理说透彻、说明白、说清楚，然后后面就有了这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填上来。问何谓解意为亲？这就接着上次的继续往下问的，我们看二组的回答。就说什么是解意为亲呢？二组回答说："答如初为人说法，必为彻解法意，方不至中途迷误、中途疑误。就是刚开始为大家说法呀，刚开始给大家说法的时候呀，必须彻解法意。首先自己要对这个佛法的大意啊彻底了解，或者是深入，这样才能给学生去解释。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在给学生解释的时候啊，要把佛法究竟的义理要解释出来，不能说是仅仅停留于这个字句或者是字面的意思，也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意思。这样呢，佛法最深邃的义理都解释不了，解释不清楚，这就是解义为亲。所以说这样呀，就容易导致学人迷雾，就是到后面呀，修到后面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个更深一步的这个知见也不知道，义理也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修下去的这个方向，他就不知道方向了。所以这就是容易产生这个疑误，产生疑误就是疑惑和误解。后面二组又举了几个例子呀，如定字、空字、佛字、无字等，皆不可以表面字义而解释者也。举了几个比方，如何彻解法义啊？比如说刚开始的给学人、初学之人解释这个定，什么是定啊？什么是空啊？什么是佛呀？什么是无呀？解释这些的时候呀，不能从表面意思去解释。比如说，我们一说空，就像虚空一样，空无所有，这是空，这是大家都认为的空，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空。但是呢，你如果是在这个给初学人解释佛法的时候，解释成这样，那就是疑误后学，疑误后学。比如说，解释这个定呀，定就是不动的意思呀，就是安住在那地方，不动不摇的意思啊，死寂一团呀，就是定，这就是定。就像这种解释啊，都是这个疑误后学，疑误后学。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定呀分好多个层次来解释，但是呢，你要把它那个后面最深邃或者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义理来解释出来。也就是你比如说解释定，什么是定呀？就是不动摇，或者是什么呀？就是不被外境所迷惑，这就是定。这就是定。说空呢，就说了不可得；说空就是了不可得，并不说是空无一物、空无所有。至于说这个佛呢，并不说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是称之为佛，或者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是佛字。那么其实呀，所谓说的这个觉，说的这个寂照，说的这个佛，说的这个性，说的这个心，其实都是佛的这个代词，就是代指，或者就是都是同一个意思。你不能光把这个佛字呀解释成释迦牟尼佛，这样呢，也就说是很局限，或者是很没有贴切的佛法的义理里面来，就是这个，就是二祖在这地方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绝不可以表面字义而解释者，定者非如木石之不动之定也。定是什么呀？定并不是像木头、石头那样坐在那地方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大家都把那个一动不动当作定呀、啊。就是我们尤其学佛的时候，刚开始求入定呀、啊，就是要求那个一动不动的定，就是要求那个一动不动的定。大多数人都在这里，认为一坐两个小时，认为这不是定，不是定。若不是定，你怎么能坐下两个小时来呀、啊？肯定不可能，这必然是定，必然是定。为什么呀？就已经没有被外境所迷惑了，你没有随着这些世间的这些事呀、啊、世间的这些事业啊或者生活、啊、所去忙碌，所去流转，这不就已经是定了吗？你在这地方定定的坐了两个小时，那不就是定呀、啊？就是不被他所动摇，这就已经是定了。只不过是呀、啊，大家对这个定呀、啊，觉得不够，不够，或者说是这个定不过瘾，不过瘾，不过瘾，不过瘾到什么地方啊？就是他不深入，你没有到到这个外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程度，也没有到一定到一坐三五个月不起的这种程度，所以他觉得不过瘾，认为这一坐两个小时这不是定。其实啊，这就是对定的误解，就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呀，谁给他他了解佛法的那个途径中呀，有谁给他灌输的时候，把这个定字呀错解了，才会导致他有这样的认知，认为一定要像木石一样一动不动，这才是定。就说是刚开始为人说法的时候呀，这地方有错误，有错误。所以说这就说是初学之人为什么、师资方面、啊、为什么要为人学人解义，你要把这个义理啊就解释清楚，解释透彻，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初学的时候就解释的很清楚，哪会有这后面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没有后面的这些是非，哪有这些是非啊？哪会在这上做文章呀？不在这上做文章，不在这上做文章。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啊，定者非如木石不动之定也，虽动中心不被静而惑乱者，此为定也。就是整天在这个日用中呀，整天在这个生活中忙碌中，但是呢也没有被这些外境所迷惑，也没有被这些外境所领夺或者所慌乱，这就是定，这就是定。就是不随他跑，不随他跑，不随，那不就是定了吗？这不就是定了吗？所以说是这个定呀，并不是说是一坐在那地方多长时间，和那个不相干，和那个不相干。就是这那个定呀，你不能说它不是定，但是呢这和佛教所说的根本的定呀有出入，有差别，有出入，有差别。所以说刚开始解释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深入的意思呀要解释出来，要解释出来。那么空着呢非有无之谓也，就是空呀、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东西有了把它取掉就是空，把它取掉就是空，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一切正有之事，其体自性，其体无自性，本来空。就比如说这个花瓶本来就在这放着了，哎，大家都觉得这是有，啥时候把这个花瓶打碎了扔掉了，哎，大家都觉得这是空，没有，因为没有花瓶了。这是我们常人的见解，或者有些讲解佛法的人他也会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呢这都不是正解，这都不是正解。就是这时候说的什么是空呀，空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正有之事恰是其空，恰是其空。为什么呢？这之后呀再进行一份深入的论述，也就是如果这样深入论述呀，那老人的心经绝韵论述的就是这个，什么是色即是空呀，什么是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说的就是这个。就说是正有之时呀，它本来就是空寂的，并不是说是离开了这个有另外有一个空，并不是离开了有另外有一个空。所以说是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举手。就是正有之时恰是无，恰是无，起心动念生生灭灭，正是这个如如不动，寂灭现前，寂灭现前。所以说离开了这些心心念念，还哪有一个更有一个佛性可求呀，更有一个佛性可得呀，都不可能，都不可得。所以说这地方呀说空的时候啊也是一样，要把它的这个本来义理要解释出来，是因为它本自空寂。你要搞这个花瓶，哪个东西叫花瓶啊？花瓶只不过是一堆玻璃碴子，你不能把这个玻璃碴子叫做花瓶。如果把玻璃碴子叫做花瓶，那所有的玻璃碴子都叫花瓶。你这么分析来分析去，就根本没有一个叫花瓶的东西，没有一个叫花瓶的东西。就是你乃至于是把它细法真空呀，我们的这个小乘的全乘菩萨喜欢分析呀，他就把这个世间的外物呀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最究竟的发现，就根本没有世间的外物，哪有世间的外物啊？所以人家的这个空性见解，人家的这个空见呀，就称之为西法真空。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得出来的结论是它果真是空的。因为把这个花瓶打碎了，再把一分为二，二分这个再接着分下去，分到最小的微尘，最微尘的时候再接着分，一分就分没了。 昏迷了。这就是再找这个东西都了不可的，找都找不着了，这里面只有空寂。所以是他们的认知呀，就是吸法，把这个法透析的很透彻，就是透析的很微小，这样来了解空境，这样来了解什么是空。这是全乘菩萨的见解呀，这是全乘菩萨的见解，就是还不彻底，就是他这地方啊还在作意，还在思维，还在逻辑推理里面，他不够这个不够透彻。如何是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空义啊？大乘菩萨的空义就是当体即是空界，我不用去这么分析，我就知道它是空的。为什么说它是空呀？就是因为它有，所以它是空。它如果没有的时候，我就不说空。那这是有个什么呀？有个空。所以说全乘菩萨和大乘菩萨的见解在这地方啊，就这么一点点差别。但是他们对空性的这个所谓的空寂啊，认识上没有差别，但是他们的方法上有差别，方法上有差别。所以说正有之时啊，其体无自性，本来空寂。因为没有自性，无自性，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自性。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啊，有好多地方提到这个性自性啊、无自性啊这一类的，大致上啊，就说是说的基本上是同一个义理，同一个义理。所以说本自空寂，不执取之为空也。哎，紧接着就说了，不光他本来空寂，本来空寂这是如何在这地方就说是，如果说本来空寂这是道理，如果说本来空寂这是佛法的义理，那你如何去实行呀？实际就是后面这句不住不执取为之空，你但凡不住不执取，这就是信受奉行，这就是信受奉行。明白了这个空寂的义理，我就去这么去行，怎么去行啊？不住不执取，既不住着在有里面，也不住着在无里面，就是不住有为，不进有为，不住无为，不住在无为里面，也就是不住在这个空寂里面。当然也不把这个有为法所断灭掉，净就是断灭，不把它消除干净，把它消除干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是不住也不执取，不执取有也不执取无，不执取这个轮回，也不执取涅槃，通通都不执取，这不就是行持佛法呢？行持佛法。所以说前面如果说这是解释义理，那后面这句那就是行持，怎么去对照啊？看你这么有没有住着，有没有执取，就只管这么去对照。你发现了有执着有执取，发现了有住着，那及时提醒自己，把这个提醒起个假名叫修行，起个假名叫关照，起个假名叫用功，都可以。就是这个警觉，这是真用功的地方，这就是心地用功，不在别的地方用功，不在那些坐上，不在那些那个咒语上，不在那些猜禅悟道上，不在那些话头上，通通都不在，而在心地上。心地上怎么去用功啊？就在于警觉。只不过是刚开始啊，用功不深入，他察觉不了，连自己明明在执着在这个世间的这种种的世间法上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时候权且要给一个方法，给一个方便，让他能够察觉到自己的执着，察觉到这个。所以说这就是法的作用，这就是法的作用，佛法的作用就仅仅是如此而已。所以是假借于佛法，并不是说是到最后连这个佛法也了不可的，不能牢牢的执取在这个佛法里面，不能牢牢的执取在这个佛法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啊，拿来用，提醒自己，帮助你。哎，这个就像过河的筏子一样，你过了河了，你再不能背着这个筏子了，你背着这个筏子在岸上怎么能走得快？走不快。所以说是如我所说法如法语者，《金刚经》里面说我所说法如法语者，就是我说的法呀，就像过河的筏子一样，你明白了，你会使这个筏子就行。但是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呀？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说的这些东西都应该舍掉，更何况你做的这一切东西呢？你做的这些用来渡河的这个舟啊，你最后渡过了，也应该舍掉。所以说是如何去察觉，就是如何去这个对照啊？就在这个不执取，在这地方对照。在这地方对照，就是有得改之，无得加勉。这地方只有自己知道，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你自己知道在这地方住着了没住着，执取了没执取。在别人说什么都没用，别人说你在这地方执着了，你未必执着；别人说你这地方没执着，你也未必没执着。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说，自瞒不得，自欺不得，自己欺瞒不了自己。 所以禅师就这么说呀，禅师怎么做到这个不执着不自取啊？禅师他就这么说话，他说什么呀，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不停留，莫停留。就是有佛的地方大家都要明心见性，都要动物成佛，都要见性成佛。哎，这个地方呀，这地方有佛，有什么呀，有佛性，当然有佛性，了了分明，当然那个一念不生的时候都能现前，怎么会不会没有见性呢？绝对有见性。但是呢，不要以为这地方是究竟，这地方也不能住着，若住着在这地方啊，那就是甚堕，堕在甚位了。堕在甚位就是什么呀，自己在这地方见到佛性了，自己在这地方成圣了，别人没有见到佛性都是白富，这就是甚堕。就是有佛处不得住，莫不得住，就是在这地方啊，连这个佛性，连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也不可住着。到这地方啊，急需翻身走过，急需翻身走过。无佛处呢，连这个无佛处啊也不停留。别以为无佛可得，在这地方就是究竟啊，乃至于有佛可得、无佛可得，通通都是戏论，都应该抛之脑后。都应该抛之脑后。所以说这地方有什么可住着的呀？这地方也没有可住着的。你不能老挂这个不无可得，也不这个不可得无所得，不能老挂着这个。一开口就是佛也不可得，性也不可得，了了灵智也不可得。这啊，一开口说话就已经可得了，也就已经是可得，在可得的那种思路里面了，已经是可得的那种思路里面。所以古禅师还有一句就说是。他人到这个山顶呀，为什么这个不住呀，不住着呀？哎，旁边人就说话了，为他这个腿脚不得力，哎，他这地方不得力，他还要走一段路程，还要走一段路程。那如何是得力呀？哎，紧接着就问了一句，如何是得力了呀？他就说了一句什么呀？说了一句，这个老力横呆不顾人，直入千峰外峰去，就是那个竹杖子呀，竹杖子在肩膀上一呆。哎，直入千峰万峰去，哪有说住着的意思，哪有说不住着的意思，通通都不挂着，起脚变形，这才是灵力害，这才是灵力人。到这地方哪有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大家都来修佛法，都来修佛，因为没有这样的无事人，没有这样的灵力人。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不住不知取之为空，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行旅，就你怎么去做呢？就这样去做。所以说这就是空，这就是空。有时候解释的时候是这么，就是把这个里面的究竟义理，意思就是要说出来。什么是佛呢？佛者，非呆之佛也，并不是说是指释迦牟尼佛，凡觉、凡迹以及本来实相，皆名为佛也。就是这个觉啊，我们常说什么呀？我们常说佛者觉也，就是这个觉性。这个觉性，或者能够觉悟自己，能够觉悟自己，不光觉悟自己，还觉悟一切众生，这就是佛。这个就是寂啊，就是空寂，就是本寂如是，本来如是，本来清净，本来本自寂灭，这就是说的这个寂。这个寂啊，也是佛。以及本来实相，什么本来啊，什么什么佛性啊，或者是实相呀、无相呀，通通都是佛的名字，通通都是皆名为佛也。也就是说，贤名从来埋五湖呀，怎么起名都可以，不在于这个名字，而在于这个事实，在于这个根本上。无者非有无之无，乃物直取之谓也。就无是什么呢？不是说是有无之无，就是不是说是有这个东西没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说物直取之谓也，就是无一切法者，不是说是这一切法都没有了，不是说是这一切法都了，不是说是这一切法都落入断灭了，也不是，比如说是说无因果，就说是拔无因果，这就是有无之无，是说是物直取也，不要直取在这地方，不要落入在这地方，这就说是所谓的无。诸如此类，非反复阐明，阐明学人必致误解，引人盲修，可不惧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啊，就刚开始的这些义理啊、词句啊，如果不是反复阐明，我们的老人的那个明心见性啊，都写了一本书了，都写了那么厚的一本书了，就说的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事情啊，不反复说清楚，以后修行的路程中呀，必然会有疑误。 就是必然会你修到后面有疑惑的地方，也有误解的地方，也有误解的地方。其实啊，就是学佛法的时候啊，是误解的时候多，误解的时候多，疑惑的时候其实少。如果真用功人的那个疑惑呀、啊，哎呀，那个疑惑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就是他用的用功用到这地方，才有这样的疑惑。比如说有个禅师，他在那个随着师父读这个《金刚经》啊，读到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这个眼睛明明在这个面门上呢，这个耳朵也在，鼻子也在，为什么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呢？这一切本来就是有呀，这都能感知到呀，都明显在这儿啊，怎么能说是无呢？哎，他在这地方起了疑情，他当时跟的那个师傅是教下的师傅呀，教下的师傅跟他解释不了，他就说，哎呀，你这个问题我解释不了，你只能去找南方的那些柴德大柴德，到那地方他必然能给你把这个究竟给你解释、哦、或者说惑破，把你这个疑情给你惑破。哎，这就说是真用功到这地方，这种疑惑是很可贵的。就在禅宗的那些公案语录里面，所有的问答呀，精彩的地方就是学人在这地方真有疑问，那么师父的回答和学人之间的这种回护呀，那个是精彩的。其他的那些啊，到后来的时候呀，就好比说是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熏染的多了，熏陶的多了，谁都能开口问那么两句，好像和佛法有关的问题，就是一问个这个什么是佛法究竟大义啊，佛法滴滴义啊，你在五灯会员里面去搜，就这个问题啊，不知道能搜出多少来的问，多少来的问，就是这种问题到后来都演变成什么，就说是，它成了一种定式，学人非要出来就问这个话。就是非要问出来，就问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啊，如何是究竟义的呀、啊？非要问这个，但是这个事情和他有关吗？和他未必有关，就是他的疑惑，他的问题未必在这儿，未必在这儿。那这么问出来啊，不管老师多回答的多精彩，这个公案、啊、都没意思，没意思，就是他不精彩，不精彩。不是说老师回答的不精彩，是说两个人呀、啊，两个人不契机。两个人不积极，他精彩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精彩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学人啊，他用功真正用到这个地方了，真正疑惑到这个地方了。哎，这时候去问老师的时候，去问师傅的时候，师傅的那个言语啊，有可能有言语，有可能无言语，但是学生在这地方必有入处，必有入处。所以说，佛法文义理啊，非乖文字，根本和你说不说话没有任何关系。重点在你学人这儿，重点在你学人这儿，在老师这儿是能识得机就可以了，识得机，他有这个机啊，他能。识得学人的机，所以说这时候才能相应的解连去缚，这种公案才是精彩的。别的那些公案啊，都看了一大堆，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问答，那有什么意思？没意思，没意思。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要反复阐明，反复阐明。所以说是才能不至于误解，才能不至于误解，更不至于引人盲修，更不至于引人盲修。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说是如何是解疑未清，就说是什么是解疑未清呢？就二祖在这地方呀，大概举了几个例子，就比如说是这些定呀、空啊、佛啊这些字，就是最基础的佛教义理。刚开始为学人说法，又为尤其为这个初学说法的时候呀，由浅入深应该说到。由浅入深都应该说到，不能一上来只说深究竟义理，也不能一上来只说方便法，而是都应该兼顾到，由浅入深的去引导学生，这样才是说是解，这样才能说是才能做一个合格的老师吧，合格的老师吧，就是要不然啊，老师学生来问的时候啊，只是拿着那个究竟。拿着那个究竟，就牢牢的只取了那个最深的那个地方去，最深的那个地方去，不把学人，不识学人的机，不识学人的机，就是他看不到学人的这个机根基啊，那也没有用，那也没有用。这就是入城垂首呀，入城垂首，就是到这地方呀，要回过头来，要这个接引众生，要接引众生，就是要落草，就是要落草，就是。可说不可有，二祖在那地方有个地方就说到呀，就是能这个说不这个不愿说之话，能教不愿教之人， 此去平本之不远，就是前面大概有好长好长一段话，我大概记得就这两句，就是愿意说那些自己不愿意说的话呀，就是有些话呀，其实不一定大家愿意说，就是这些有些浅表的这些义理啊，大家不一定愿意说，但是呢，为了初学的方便，就应该把这些东西也要说出来，这样才能去平本之不远。这就说是到这地方回过头来接引众生的时候，就要这么入草，要不然一直在那个孤峰顶上，那有什么意思呀？孤峰顶上就会被人呵斥，就是会被人骂。你落在那个孤峰顶上有什么用？你落在那个最究竟的地方有什么用？你不知道起用，用不了，你用不了那就没用了，这个佛法就没用了。这就是这个解疑未清。什么是解疑未清？接着往下提。问：修持之法有次第否？就是这个修持佛法有没有次第阶级？有没有次第阶级？那个六祖台经里面啊，六祖台经里面记载了当时的那个清源行思当时去问那个问六祖大师的时候呀、啊，去问六祖大师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问，他那个气概啊不与常人同，和常人不一样，他直接去问什么呀？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哎，我应该怎么做就不落于阶级啊？不落于这种繁盛的阶级啊？不落于这种初地、二地、三地这样的套路呀、啊？通通都不落在这里面。就是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啊，从一到二，从小乘到大乘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阶级。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不落在这个佛法的义理里面。哎，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是呀、啊，汝曾做什么来呀、啊？你曾做什么来啊？就是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呀？你曾做什么来啊？你是学过什么佛法啊，或者是做过什么功夫呀、啊？哎，这个清源行思就回答说是圣地亦不为，哎，我圣地也不做，这个最究竟的义理、最深的佛法我也不学。哎，这个六字大师就落着抓着他的把柄啊，你圣地不为，你既然问这个当何所为是落在什么里面了呀？你这个无为是落在什么地方了呀？这是什么阶级呀？哎，这个清源行思呀、啊，他自己有转身处，就是说他在这地方、啊、是明白的、通透的。他就说是啊，圣地不尚且不为，何阶级之有？连圣地都不为，哪有什么阶级不阶级的事啊？你别以为我落在这个无为里面了，我没落在这个无为里面，连这个无为都没有，跟说什么阶级啊？哎，这时候啊，六祖大师就说：“如是，是这样，就是这样。在六祖大师的这个坛经里面记载里面啊，像清源行思这样的弟子是没有的，只有清源行思一个这么通透的，上来就这么问。那个南岳怀让呀，当时和清源行思是同一时期的，他也上来问，但是他的那个问法呀、啊，就老实，就是他是个老实人，他是个这个肯用功的人，他那个问法呀、啊，就是行思来呀、啊。”不灵力，他的那个问法，就是他当时问的是南岳怀让，是问的他来了，然后六祖大师就说，这个什么物那么来，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就这么过来了呀？哎，这个南岳怀让就是，南岳怀让就是说自一物即不重，哎，说自一物即不重，我要把他说个佛，说个法，说个性，说个心，这个呀都说不中他。这个回答呀很正确，但是有时候呀就觉得这个回答啊，其实比到清源行思的这种灵力上来说啊，差那么一点点。这不是说是他们悟的不透，是说的是个人风格的不同，就说是这个呀、啊，就说是这个落何阶级，有何阶级的这个说到这地方的时候想起来的一个。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修持佛法究竟有次第否？有没有次第啊？有没有阶级啊？哎，这时候二祖就回答：本无次第，就是这地方呀是本来没有次第，一切众生皆是本来是佛，哪有什么次第啊？没有次第，但亦假定如后，但亦可假定，就是这你虽然说是在这地方究竟上来说是一都没有次第的，学佛的时候没有次第，修持方法也没有次第，只在于一级一觉耳。那么但是呢，不妨可以权巧假立一些方便，就是刚开始你要做 做到什么样什么样，然后紧接着要怎么怎么样做，然后最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看啊，我们所学的这个，大部分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说，你要知道啊，这些都是方便，不一定人人都是这样，不一定人人都是这样。就是先说明心见性，首先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再要勤除习气，勤除习气之后还要保任，还要之类的，这些啊都可以这么说，这就是方便，这就是方便。但是呢，不一定人都愿意往这个套里面套，就是有些人啊，我不入你社保，我不入你这个社保，我不入你什么一步两步三步往这么走的一个阶级的这个套里面，我不落在你的这个套里面，我干嘛是你这种思路呀？你是这种一二三的思路，我不一定是这种一二三的思路，就是人尽不同，人尽不同。但是呢，这些方便啊，不可少有，不可少有。所以我们说这个恒河大神印的时候，说老人的这个说的这个恒河大神印啊，其实恒河大神印啊，说到最后啊，就是渐进行，渐进行说出来就是说是明心见性，保任正道，就是见道位、修道位、正道位，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不要说老人说的这个，就是他当时写的那个这个原文呀、啊，他当时的那个原文是公大师上师讲的那个大圆满里面的追击三要，追击三要圣要诀，这是公大师上师的讲义。然后他讲的那个原文是这个讲的公大师上师他讲的是这个华智仁波切写的一个追击三要。追击三要就是他讲了追击三要里面的几段话，就是华智仁波切写的一个藏族的，他写的这个就是从这个见道、修道、正道这三种思路来写了十二个偈子嘛，是几个偈子，然后公嘎上师把它讲出来，然后讲出来成为了一个很短篇的一个文章，然后老人把这个用禅宗的公案，用我们汉地人的这种思路，把这个全新的一个做了一个解释。就说是大体上都是这种思路，但是呢，你要知道有些人不一定在这个思路里面，不一定在这个思路里面，所以要知道这个说这个一二三呀、啊，都是方便，都是方便。所以在这地方假定什么呀？假定一月先明根本，也就是先要明心见性，先要明心见性，以明心见性为主。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呀，说八万四千法门呀，都是以明心见性为主角，以明心见性为主角。若不明的本心，实的本心啊，修法无意义，修法无意义。就说是一切啊，学佛法最根本的地方就在于明心见性，就在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再怎么走呢？就是勤除习气。虽然说是一招打开的本来见性，但是呢，多生历来的习气还是很深重，贪嗔痴慢疑无时不会现前，无时不会现前。所以这时候呀，要损之又损，就是常常觉察损之又损。老人做了一个比方啊，就说是这个臭粪桶子里面装了好多年的大风，有一天突然把这个粪倒干净了，但是呢，这个桶子还有这个臭气。那么我们所说的除习气啊，就是把这个经验能贴上来，不是习字吧？这个字是不是错了？然后就说是把这个臭粪桶子呀刷干净，这个就是所谓的除习气。所以说把这个粪倒掉，这就是起的比方，打的比方，明心见性。然后把这个桶子接着刷掉，这个臭气也没有了，这就是除习气。然后紧接着第三个是什么呀？除余习。余习就是很微小、很微细、很微小、很微细。这些也就是说是这个微小的那些习气，微小的那些习气。重的习气啊，有时候容易察觉到，但是微小的习气不容易察觉到，不容易察觉到。这就说是除余习，也就是说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除习气的这个习啊，除习气这个呀、啊，说的是保任的保；除余习啊，就说的是任，也可以这种角度来说。这就是全且假定了一个次第，假定了一个次第，次第是什么呀？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再除余习。要知道啊，这个是假定的，实际上啊，本无这些次第，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次第里面套。初步功夫呢，非仗法不可，就是如何明心见性啊？哎，必经一番盲修瞎练，就是非仗法，必须要仗法不可，然后自立为主要，不要以为有了法呀 就是依靠于法，依靠于佛，而你而要知道啊，这一切啊都逃不了自力，都离不开自力，就是乃至于念佛也好，都没有离开自力，哪个离开过自力了呀？你念佛也要自己去念呀，你参禅也要自己去起疑情，自己去提着话筒呀，你打坐修密也要自己去持咒呀，哪个不是自力呀？都是自力，都是自力，所以是根本离不开自力，不能以这个呀。不能因为学了净土，就是我们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自己在那好逸恶劳，什么都不做了，佛也不念了，就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应，哪有这么便当的事？没有这么便当的事，就是初步功夫呀，非仗法不可，就是仰仗于一个方法，仰仗于一个方便，必然要有这样的善巧方便。若无这样的善巧方便啊，众生皆无入手处。结果入手处，就说是你虽然能把明心见性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呢他没有自己的入手处，他总是契合不了，契入不了，那这时候就要给他一个方便，比如说我们的心中心法六因一咒，这就是一个方便，假借这个方便让你有明悟本来的机会，让你有明悟本来的机会。第二步呢，就是功夫，就是你有了这个方便啊，你要自己去做。比如说我们这个心中心啊，它就要打坐三四年，你不能说是仗着这个法求得了灌顶，认为有了灌顶了，老人会负责到底了，就一了百了，啥都不操心，啥坐也不打，这怎么能行？这是完全不行的。就是在这地方啊，必须要有自己在这地方过来才行。所以说，第二步就是功夫，全在人事上磨练。就是这个地二组这个地方说的第二步这个功夫啊，就是除息气的功夫全在人事上磨练，不在别的地方，就是在事情上磨练，看你自己有没有遇事还动不动心，还透得过就是这个意思。第三步呢，在意境上松活，念念不忘。哎，这个第三步呀，就比第二步呀更，就是更深一步，但是呢更深一步也其实更轻松更简单一步，再也没有这种事情上练心不练心的这种意识或者这种想法，就是他的那个意境啊更松活的意思，就是再对这些事情啊都不以为意，也没有说要刻意的立誓练心，也没有说要刻意的除习气，就像那个琴师的琴一样松紧合适，他既也不放松也不太紧，就那么自在，就那么舒适，就那么安逸，或者是就那么安闲恬淡，就是这些啊，就是只有自己在那个地方你才能知道，就是佛法果真如此，没有什么复杂的，没有什么难的，就是很简单。所以那个庞居士啊，他们一家子就说是意，百草头上袭来意，这个佛法解脱啊，了这个佛法的究竟义理就这么简单而已。简单到什么程度呀？那个万事万物的头上呀，都没有离开过佛法。所以说，这种意境的松活，当然这意境松活了，并不说是随着这些意境而走了，而是说是念念不忘，都没有忘是什么呀？都没有忘失本来。什么叫没有忘失本来啊？并不是说是让你一直住着的抱着那个本来，而是说是你知道了，本来再也不会忘掉，啥时候又说是哎，本来在什么地方呀？这就已经是忘失本来了。就说是你知道了这个本来呀，啥时候都不会忘失掉，这就是念念不忘。而物执取于法，恐烦不活泼呀。就是到这个地方呀，其实呀，就是功夫到第二步的人呀，这地方的人呀，多记死板，就是做功夫呀，确实有功夫，但是呢太死，就是功夫用在那个地方呀，太死了，死到这地方了，不活泼，就是到这地方，到第三步的时候啊，意境活泼，这时候才能起妙用，要不然在第二步的那个地方呀，哦，果真是没贴上来，我说了，就到第二步的时候呀，在人事上历练的时候呀，老在这提着，就是什么呀，在世界上不要走多，在这地方还有这种有为，或者还有这种造作的影子，到第三步的这地方呀，连这个造作的影子也没有了，似有为似无为，说有为也不对，说无为也不对。哎，这就是这个意境松活。所以有时候要死呀，有时候要活，就有时候要死心塌地的用功呀， 就是到这个程度呀，你就要死心塌地的用功，你在这地方就要死心塌地的用功，用到一定程度呀，你也要活起来，就是心思要活泼起来，活泼起来要起大用，不能一直死在这个功夫上，不能一直死在这个功夫上。所以说第三步就说是意境松活，念念不忘，而物质趋于乏，恐怀不活，恐怀不这个不活泼，也就是如果执着在这个要除习气这个事情上呀，要执着在这个除余习的这个事情啊，那就是执着于法了，执着于法了，到这时候啊，反而习气除不了，反而除习气除不了，反而意境不活泼，反而起不了要妙用。又初见道，次为修道，就是第一步也可以假定为什么呀，第一步假定为见道，见道位次为修道，然后再下就是明道，然后再下就是正道，也就是见修行正，见修行正，有时候也是这么说，有时候这也是这么说。我记得我们的那个楞严经啊，楞严经那个当时做目录的时候，好像老人的那个目录里面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的，就是见道位，这个修道位，行道位，正道位，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的。但是呢，不说这个了。次为明道，次为正道。正道之后呢，不能说是正道本来了，正道本来了就大势已毕，不是这样，还要运道，还要运道。运就是运啊，你还要把这个佛法呀运起来呀，还要来利益众生呀，还要回过头来入城垂水呀，还要落草呀，还要在这地方说佛说法呀，你不能在这地方什么都不说呀，什么都不说呀，所以说还要起妙用，还要起妙用，不光起妙用，自为空道，就是起妙用了自己也不执着，就是把这个妙用呀也要空掉，不光要把这个妙用空掉，即空道即空法也，空法也，再次为妄道，不光要把这个法空掉，不光要把这个妙用空掉，再次为妄道，把这个道也忘掉，把这个道也忘掉，就是这个究竟的解脱也要忘掉，也要忘掉，这个所谓的起妙用也要忘掉，在这地方这就是空空，就是到这地方呀。到这地方呀，一切都没有痕迹了，了无痕迹，红化相望，就像人在空气里，人在空气里一样，从来没在意过空气的存在。但是呢，空气时时刻刻都在用，时时刻刻都在，这就是到最后到红化相望的境地才可以，就是一丝一毫的法都没有挂碍，都没有执着，都没有挂碍，都没有执着，到这地方才行。到这地方才行，所以说这也是全巧假立一个次第，全巧假立的一个次第。如是刻刻不离于道而无道见，就是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过道，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过道。当然，要说是我要执着那个道，也没有，就是不曾执着个道，不曾执着个道，也没有说要见道，也没有说不见道，通通都不是。但是说也没有离开过道。也没有离开过道，所以说古人说道者不可虚离也，离者非道也，道根本不是你能离开的，哪能离开啊，道是离不开的，若离开的那都不是道，若能离开的那就是能生能灭的，能来能去的，有来有去，有生有灭的，那都是生灭法，那都是虚妄的，那都是虚妄的，不是究竟真实的，究竟真实就是自始至终如影随形，从来都不会迷失，从来都不会丢失，在财不减，在身不增，在财富的时候乃至于堕到地狱恶鬼的时候，他也没有减少过一丝一毫，减少过一丝一毫，所以说是不离于道而无道见，就是不离于道而没有执着，不执着于有道的这个知见，就没有这种见解，没有这种见解。这时候还会有佛法的见解吗？还会有外道的见解吗？还会有小乘的见解、大乘的见解吗？通通都没有，把这些见解啊，通通都已经忘掉了，忘掉了，就是了失于心，了失于心，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呀、啊，就心里面空荡荡的、赤裸裸、净洒洒，了无一物，哪有一丝一毫的佛之佛见呀、啊？没有佛之佛见，没有佛之佛见。这就是时时刻刻不离于道而无道见，似得大自在矣，大自在矣。这时候啊，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自在，这才是真正的自在。 啊，这就是二祖说的这个，是不是一定有次第啊？一定有这个次第啊？就是也不一定，本来是没有次第，但是呢，不妨假定，假定是为了干什么呀？让大家有个入手处，让大家方便来干什么呀？方便来对照自己，对照自己是不是不要得少为足，更进一步，白吃开头应该更进一步，而不能说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就说是这有时候次第就是假定次第它的一个作用。这就是这一个。问如何而合学佛之本旨，就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合，就是这个契合呀、啊？怎么样才能契合学佛的这个究竟本旨呢？答在不惑二字，就是不惑就是不，这个惑就是不明白，惑就是不明白，就是糊涂，就是不觉，就是无明。这个惑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的意思嘛，无明就是不明白的意思。所以是如何能和契合这个学佛的本质啊？就是在于不惑。众生无不由惑而造业，就是我们都是因为无明不明白才造了种种业。如果明白了呀，明白了就没业可造，哪有业可造呀？当然没业可造，没业可造也没果可报，也没果可受。这就说是所谓的业报，这个业报，这就是真了业报。真了业报在这地方是什么呀？就是在《达摩血脉论》里面说，佛无因果，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不持戒，佛不犯戒。当然不光不是不持戒，连戒也不犯，都是就是这些东西啊，没有影子。就是众生无不由惑而造业，由业而受苦。就是大家认为因为不明白啊，所以才造了种种的业。就是因为不明白啊，才认为有业可造，有果可受，以此才会有因业而受苦呀。认为这是苦是真的，认为这些业是真的，有苦复为惑。因为受了种种的苦，为了把这个苦解开啊，或者是为了不受苦啊，又造了种种的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苦复为祸，这就是因因果果往复循环的意思。今会破祸而解空，因空而得定，空则生慧，以此三轮破彼三轮也。就是说现在啊，如何去契合佛的本质啊，就是用慧力，这慧力就是智慧觉破而解空，解空就是明白空寂，明白一切法本自空寂，这个惑业，这个因果，这个所谓的受的苦寂灭道，这些东西也都是空寂，都了不可的。所以说因空而得定，因它一切了不可的，无有可把着的地方，没有可执着的地方，自然而然不去执着，不执着自然而然不随这些动摇，不动摇自然而然得定。由定则慧生，以此三轮破彼三轮，就说是以慧定这个三轮来破持，来破解，或者说是来解开前面的造业受苦为祸这样的一个认知。对，空定慧。问学佛之大吉大运究竟安在？在定慧力，打在定慧体三力。定慧体三力，定力强，心自不能惑，不盈不屈，不疑是也。慧力足，则实践远大，因果明了，自然不入恶也。由此二者，自然身体力强，方足以任大事。就是学佛的大吉大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哎，这时候回答，就在于定慧体三力。定慧体三力，什么是定力呢？就说是心自不能惑，就不被这些外境所迷惑。 不被这些内心的心心念念所迷惑，这就是所谓的定力。不因不屈不疑是也，疑就是沉浸沉寂，不沉寂在这里面，也不被他所屈服，也不被他所疑惑，也不被他所转移，也不被他所转移，就说是这就是所谓的定力强。那么什么是慧力呢？就是实践远大，就是把这个事情清清楚楚。你只有这个有足够的这个智慧了，你才能把这个事情想得更长远，想得更明了，把它的发展看得更清楚。就是实践远大，因果明了，自然不入恶业。把这些看得清楚是为了干什么呀？把这些看清楚，自然也不去造业，不去造业，不造业，自然也不去受果呀。由此而者，自然能身体力强。哎，这就是回转过来就说到自身上，说到自身上，不光说是定慧力足啊，不光是如此，而且自然也能对这个世间的这一切啊有好处，有好处。所以说，方足以任大事，凡依国家之心替，赖乎民族精神，此真正明地，用之于世，方为国力为民服。得佛法之大吉大用，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大吉大用啊？就是真正利益众生、利益人民的，这就是大吉大用，这就是大吉大用。故佛法非消极自了，也不是说是一个人在那地方自了害，当个自了害，对这个世间的一切啊都不闻不问，也不是如此。这是积极用事，杀生成人是也，非具大布施之精神者不能。就是如果真没有这个大布施、大无畏的精神，怎么能做到这样？怎么能积极入世？怎么能造价慈航呀？造价慈航啊！据说是我们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他都是他是从如果说解脱啊，他是从这个大苦海里面超脱出去的，超脱出去的，是从这个苦海里面往外走的。但是呢，为了利益众生，他要从这个逆行呀，他要逆行道驾慈航来再入轮回，再入轮回为了干什么呀？救度众生。就是这没有大无畏的精神、大布施的精神，怎么能做到这样啊？这就是积极用事，积极用事，在世间的一切上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不是说是学了佛法就应该把世间的一切都抛掉，是说是对世间的一切的执着，对世间的一切执着应该抛掉，不是说是对世间的一切法抛掉。故佛法必以民心为第一，惜世人不解者少，仅以此后往生西方，自了消极目之，其咎在人非法之物，岂不冤哉？所以说佛法第一首先要明白，就是这明白本心，实的本心，实的本心就是明白根本。这个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呀？根本在于解脱，根本在于解脱。解脱什么呀？是为了一切众生解脱。你修那个法都是为了一切众生，不是为了你自己，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说是明白这个明白这个佛法的根本啊为第一要义，也就是明心见性，这是第一要义。惜世人不了解这少，惜世人了解这少，就是对这个究竟义理啊能够了解的，对这个佛法的这个真正的内核啊了解的很少很少。好多人就是说是多数是在这个外圈上兜圈子，就是在这个佛教的名相上呀，佛教的形式上呀，佛教的这个方便上呀，在这地方做文章，对他内核的东西啊都不了解，都不了解。所以说仅以死后往生西方，自了消极目之，就是大多数人呀只是认为这个死学佛就是为了生息。如何生息呀？如何生息啊？就是死后了，随着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以这样的目的，都是以这样的目的。不能说这个目的是错的，但是仅仅以这样的目的，认为佛法仅是如此，那就是受益非余，那就受益非余，或者是这种见解是不对的。你可以有死后往生西方的这种认知，或者是你也可以仅仅认为是学习佛法是为了死后往生世界，你可以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呢，你如果仅仅认为佛法就是这样，那就是错的，那就是错的。这就是自了消极，其咎在人并不在于法呀。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并不是佛法的 佛法的这个出现了问题，是说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有问题，他的知见有问题，他对佛法的认知有问题，并不是说是这个法有问题，法没有问题，法也没有高下，也没有好坏。杀生成人，对对对，杀生成人。这个下次整理的时候把这个记着，我们把这个记着，这个是杀生成人。我看这前面什么地方提到了？啊，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古佛法非消极自了，正积极用事。我把这个改过来，嗯。正积极用事，杀生成人者，非具大布施之精神不能也。就这一句，这一句。所以说啊，并不在于佛法的问题，并不在于法上，而在于什么呀？而在于这个，而在于自己，而在于自己，就是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认知。学法、啊、学佛的这些人的知见，在于他们。所以说，法无高下。法不过的也没有好坏之分，哪有好坏之分，哪有这个法是好的，这个法是坏的，没有这些分别，也没有这个法是究竟的，那个法不究竟，通通都没有。只不过是这是啊，在这个学人的地方啊，自身分别，妄生分别，因为他在这地方妄生分别，才有了好坏是非之分，才有了好坏是非之分。所以说如果以仅仅认为这就是学习佛法，消极目之，如果是消极自了，那呀、啊，岂不是冤枉？岂不是冤枉？一是冤枉佛法，二是冤枉自己。问：理解无补于事，则事修有成；理中无所用，则可废矣。就说这样，我们常说呀，常说理物不算数，理物不算数，要证物才算数。就是有些人呀，老说这样的话，老说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啊，也和这个一样，就是我们说的理解啊，虽然理解了佛法的义理，但是呢，于世上啊，还是颠倒错乱，还是随着这个世境所流转。那么这个呀、啊，就说是于事无补，于事无补。你虽然理解了，但是做不到，那就没有用，那就没有用。这事修有证，世上呀、啊，必须通过修证才可以。那么既然这样说的话，那理道理，你在理上明白了，是不是终归没有用处呀？你都明白了，还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还是这个随着这个生死所流转，或者是随着这个外境所流转，那你的那个理解有什么用呀？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理呀、啊，把这个理解，把这个认知就应该废弃掉，就应该抛弃掉？看二祖的回答。二祖答曰：理解者虽正事修者也，如理地图是理解，行路是事修，两无碍也。就是什么是理解啊？理解是正事事修者，就是为了事修才去做的理解，不是说是你这个理解，不是说是要抓着这个理解不放，是说他就好比说是你看地图，你把地图看熟了，知道这个路是这个曲折拐弯的路是怎么走的，那你才不会掉到坑里面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理解是为事修做准备，是为事修做准备。那么所谓的事修呢，就是事修就是行路，就好比说是你地图看地图是理解，那么你走路那就是事修。其实呀、啊，两个毫不妨碍，你应该先把地图看熟悉，然后再把地图扔掉去走路，不能说是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这样就比较慢。说一味的读地图而不走路，故事不可，但不看地图一味瞎走亦不可也。就是你什么地图都不看，佛知佛见也不是，佛经也不读，义理也不了解，那你只管去打坐修行，那怎么能行。就是这个呀，一味读地图而不走路，故事不可，但不看地图一味瞎走亦不可呀。就是这两个呀、啊、都不行，就是一味读地图和一味只走路瞎走都不行，而应该说是地图看明白了就应该照着地图去走， 且理者视之用于心者也，心中是也。是者，理之表于境也，境上理也。理是不二，两无伤也。在心中的这个认知就是理解，就是理解。什么是？这就是心中之事。是者，理之表于境也。这个事情是怎么在事情上，怎么把这个认知落实出来呀、啊？那么就在事情上去落实出来。实践上去落实出来，也就是很简单的一句，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所谓的事者理之表境也，表境。所以说，境上理也，理事不二，其实就是理啊，是为了为事而服务的，事呢、啊、是为了验证真理，或者是验证理上的。所以说是说理的时候呀、啊，它就是事上的理；说理说事的时候，就是理上的事，它是同一体性，没有差别的。所以说理事不二，两无伤也，不能把这个、啊、一下就打成两截。为世人有偏执之病，强风优甚，失之远矣。就是大家都在这地方、啊、愿意区分，这是理无碍，那是事无碍；这是理事无碍，那是事事无碍。就是大家在这地方强分，人家都没有在这地方分过这个。就是释迦佛在这说了这个华严经里面说的这个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也未必就是全巧执着的落在这里面，而是他说白呀、啊，我们就执着在这里面了。我们在这地方分出来了个一二三四。分出来的叶子，所以说在这地方强风优劣失之远矣。说这个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五灯会里面有一个文殊菩萨的那个公案啊，就说是他在问这个安遮妻女，他就问呀、啊，问这个明知生死不生之，明知生死不生之理。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流转呢？和这个就很像，就是明明我已经了解一切法本自无生这个道理了，这个义理我已经明白了，哎，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流转呢？就是为什么还在世上证不到呢？就是说的这个话，哎，这时候文殊菩萨就说是其力未充，就是利用不足，就和这个呀、啊，就和这个说的其实挺像的。佛与菩萨，菩萨与金刚有什么区别？世人偏执好坏分别，世人偏执好分别，没以佛为罪。菩萨赐之，金刚又赐之，不知一切众生都是佛，何况菩萨乎？为菩萨者，功行未远也。其实明心菩萨即是佛位。就说是为什么会分出种种的这个佛、菩萨、金刚这样的种种的差别？不是说是谁有这样的分别，而是说是我们的世人呀，世人有这样的分别心，认为慈眉善目这就是菩萨，认为怒目呵斥这就是金刚，这是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分别，而且在这地方分别高下，认为佛是最究竟的，菩萨不究竟，金刚呢更等而下之。其实啊，在这地方其实已经忘失脚跟了，不知一切众生本都是佛，何况菩萨乎？就一切众生都是佛，更何况菩萨呀，更何况金刚呀，哪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心佛众生再无差别，这地方无差别的地方呀，正好可以显示出千差万别，该显示菩萨像的时候就显示菩萨像，该显示金刚像的时候就显示不像金刚像，该显示寂静的佛像的时候就显示寂静的佛像。所以说是，这是众生的分别而已。但是呢，只是为菩萨者功行为缘。那么这时候就说是，既然有这样的分别，那就开始说如何是菩萨啊？菩萨是什么呀？功行为缘。佛是什么呀？功行圆满。菩萨在这地方功行为缘，就是六度万恨呀、啊，在这地方呀、啊、还没有圆满，还要去努力修行，还要去努力用功，还要去努力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者，其实啊，明心菩萨即是佛位，明白的根本就已经住着在佛位上了，已经是佛位了，咋会说不是佛位啊？所以说，佛者寂灭之性体，就是在这地方已经证到寂灭之性体了，这就已经是证入佛位。 已经是证入佛位。所以说出地菩萨这地方呀是已经证入佛位，就是在这地方呀，在寂灭性体这地方是和这个诸佛这地方是没有差别的，和诸佛这地方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出地菩萨见于佛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这地方呀，知见上呀，所见的呀，所见的性体呀，和佛这地方呀都是没有差别，都是没有差别。佛是寂灭之性体，菩萨金刚乃慈悲之妙用，慈悲的妙用，就是佛啊，在这地方是性体。那么说这个菩萨的时候，说金刚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妙用而已，不是说是心外十有个佛，心外十有个菩萨，心外十有个金刚，在这地方有一二三的差别，不是如此，而说是都是同一体性之中显现出来的。同一体性如何显现啊？同一体性就说是寂灭之体，这称之为佛。那么寂灭之体所起的相用，起到这个慈眉善目的用的时候，那就是菩萨；起到这个金刚怒目的时候，这就是金刚。所以说这一切只是相用而已，相用而已。所以说性相不二，体性不二，就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本体和相用是没有差别的，有什么差别？在三昧定中是佛，由三昧起广度群贫是菩萨。哎，就说是什么是佛呀？就是住在这个证到了这个三昧性体，证到了这个不动不摇的大定，不动不摇本性具足的这个定，这就是佛。那么在这个定中啊，要起来广度利益众生，广度群生，这就是菩萨，这就是菩萨。所以说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于诸行中了无法见，动静亦如者佛，能所未往，法见尚在者为菩萨。就是在这个六度外行之中啊，对于一切法见都不利，都没有，动静亦如，这就是佛。能所未往，还有能有所，还有众生可度，还有度众生，哎，这就是法见未往，法见未往，就是他这地方啊，还有一分无明未破，这个无明未破就是有一分能所在，有一分能所在，就是这就是菩萨。有温和顺度者为菩萨，愤怒逆度者为金刚。就是表现的这个有些啊，表现的这个很慈善这种的这个形象啊，这就是菩萨。有些人表现的很威猛，这就是金刚。同一菩萨慈悲也，其实呀，这些也没有差别，是我们在这地方分。我们在这地方，比如说是这个禅师家呀，禅师家棒喝交持，认为这就是金刚怒目。如果说是有一个人出来啊，慈言善语，这就是菩萨。哎，其实呀，只要对自己正道有用，那么呀，棒喝交持和慈眉善目也没有差别，有什么差别？解方子魔异化为佛也。就是是有些人说啊，弘法的是菩萨，护法的是金刚。其实这个护法不正是弘吗？如果没有护法，这他怎么去弘法呀？就是这一切啊都是方便，不要在这地方强分是非。如果知道这一切都是方便，则魔已化为佛也，魔已化为佛也。就是显现个需要显现个魔相外道相，就去显现个外道相，就去显现个魔相，不能只入得佛而不入得魔，这不能只入得佛而入不得魔。这就是到这地方呀，入佛入魔皆亦无碍，都没有障碍。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法见，在这地方了无法见，没有佛魔之分，哪有佛魔之分？有佛魔之分，这就是法见生矣，已经起了这样的法见了，已经起了这样的法见了。就是要了知道这一切都是方便啊，这魔亦化为佛也，魔亦化为佛也。何以魔力如此之大？哎，紧接着就问了，既然魔也是化为佛，也知道这个方面了，魔也化为佛了，那为什么魔的力量会很大？就紧接着问的是这个，是二字答曰：初学之人不辨佛魔之意，就是刚开始学佛法的人，他不明白什么是佛，什么是魔，就是虽若惊弓之鸟矣，就是谈魔色变，一认为说魔，哎，就认为这也是魔，那也是魔，老是在这样这个谨小慎微。谨小慎微，当知魔也是佛也，魔也是从佛性里面幻现出来的，也没有离开过佛性，所以说魔也是佛，魔也是佛。只此一念颠倒惑乱者， 为魔，故从鬼从马。就是有些人啊，在这地方颠倒祸乱，这就是魔，就是已经啊有了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见解了，其实已经是魔了，已经是魔了。所以是从鬼从马，就说是如马如素，如马如素，鬼多如马，其外可知，就是心外如麻的意思。无有止见，无有主见，无有定力。万心分别颠倒，亦由是而由是。若此一念清净无染，了无执着，内魔即息，外魔亦亡。哎，这时候呀，警觉，这时候警觉，在这个妄想颠倒的时候呀，凛然一觉，凛然一觉。若此一念清净无染，了无执着，凛然一觉的时候，了无执着，佛的影子也不见了，魔的影子也不见了，这就是内魔即息，外魔亦亡。内魔的了无踪迹了，就是内魔是什么呀？就是内心的那种知见，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都没有了。外魔亦亡是什么呀？怎么会做出错误的事情呢？怎么会做出错的事情呢？就说是怎么再会去颠倒，再也不会去颠倒了。昔者归入自心也，就是一切的妄想分别都回归入本心，与佛魔同为以我之本体，故其利益相同而相对，使得根本魔君自破，洞开佛慧，文殊以难以辨义，此言心转不入，你奇妙如是。就是呀，在这地方心地上扭转过来，不在别的地方，魔也不在心外，是说你心地上知见认知扭转过来了，哎，直接扭转过来了，这时候密佛了不可得，密魔也了不可得，洞开佛慧，这时候开启了般若智慧了，这时候入魔也可，入佛也可，就是再也没有挂碍，出入无碍，这时候文殊还怎么去与你辩义啊？文殊也很难和他辩论，就说的是妙解其容无助问，真佛无何皆留机呀、啊。就是真正那个妙解啊，就是容不得文殊菩萨来问，就是善问的这个无住菩萨，无住菩萨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呀。无住菩萨，原来无住菩萨在问的时候呀，他的问难到你，为什么呀？就在这地方啊，佛慧已开，佛慧已开，也就是心转般若，般若智慧开启了，般若智慧开启。奇妙如是，学人当从佛上用功，勿从魔上生不也。就是要在这个本性上、本体上用功，不要在这些错误的知见上这个而生畏惧。自己不肯用功，见他人过处才是魔耳。对啊，是啊，妙解其容无住问，真佛无何皆留机呢。这是临济宗的话吧，临济宗的话好像是说这个三玄三要的。问开悟之人如何测之也？就开悟之人啊，如何测度，如何去考量？答曰：开悟者悟于心也，则学人自己是也。就开是打开自己的心力啊，这是学人自己的事，是你自己本分的事，或者是你自己的事，和别人无关，和别人无关。就我们在这学佛学法，释迦佛在那地方证道了，老师在那地方证道了，他都和我们无关，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在这地方是什么样，这是你的根本，这是你生死命根，这是你解脱的地方，不在于他的那地方，在你这里，在你这里。所以说物与心地这地方也在于你自己，名与心地也在于你自己，不怪于别人，不怪于别人。所以说是他人何可测度之呀，就是别人根本妄测不了，一个是别人妄测不了，一个是学人也不要去妄测他人，不要去妄测他人，这都是他人，别人就是他人，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你干嘛去妄测别人呀？妄测别人，先是应该拐照自心，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为过来人之过来事，不开悟者不能测他人功行深浅与所证入之如何程度也。就是欲知山中事，须问过来人。只有过来的人才对这个事情啊了熟于心，就是他知道这个里程，知道这个路程，知道这个心境，知道这个心境。所以是不能测他人功行深浅与所证之如何程度也。就是不要在这地方起比较的心，或者起计较的心，或者起揣测的心，揣测他人，这个人开悟了，那个人没开悟，这些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就是看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的本来才是真的，其他的呀都和你不相干。 都和你不相干，他开悟了也和你不相干，他不开悟也和你不相干。但是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两个镜子相照啊，他是会知道的，他是会知道的。就是大家啊，心知肚明，心知肚明，或者是或者是敌面相持的时候，都能了解到，就是大家知道自己的程度，就是互相之间能了解，互相之间能了解。所以说，这不是揣测来的，也不是测度来的。今之妄凭某言开悟，某言成魔者，必其人先已成佛，可其人或其人做过魔子何也？如考场中之主考，其学识必过人而可，否则妄凭颠倒，即成大妄，唯一时之快论，其最小；若由是而阻他人进步，则最大也。此口业中其语是也。哎，这就说是呀、啊，就说是现在有好多人在妄凭，就是妄说呀，某某人开悟了，某某人成魔了，某某人成魔。如果你这样说呀，那你必须先开悟的人。你必须先开悟的人，你开悟的人，你会说某人开悟了，某人没开悟，某人成魔了，某人没成魔吗？开悟的人咋会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不就是没开悟吗？不就是没开悟吗？就是在这地方妄拼某人开悟，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是其必有先已成佛而可，你必须先成佛或者先开悟了，你才能说别人开悟不开悟。但是他成佛了开悟了，你会说别人开悟不开悟这种话吗？也不会说了，也不会说了。就是或其人做过魔子何也？你知道他是魔吗？你知道他是魔吗？除非你做过魔，你自己做过大魔头子，或者做过魔子魔孙，你才知道他是魔。你如果没有做过，你怎么知道呀？所以说这都不能这么说，这都不能这么说。就好比说是主考场里面的主考官，他的学识必须要经过于学人，才能评价学人，才能说这个学人这地方有问题，那地方有问题，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仅仅是属于说话的时候逞一时之快啊，那也不大要紧，不大要紧。就说是逞一时之快，说这个人开悟了，说那个人成魔了，这也是无心之说，无心之说，这个不要紧。但是呢，如果因为说这样的话呀，阻碍了他人进步，比如说某某人开悟了，哎，开始一切不怪不顾，然后度这个，然后开始大肆为之，这些呀、啊、就是不求上进，这样的罪啊就是大，这样的罪最大。所以说，这就是口业中的绮语，口业中的绮语，就是不要在这地方妄测他人的意境，也不要妄加评论说这个人开悟，这个人不开悟，就事论事，就说这个执见，他的这个执见在佛智佛见上，用佛智佛见来衡量，你不能说这个执见是开悟或者不开悟，这下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或者是都是绮语，都是绮语，就是废话的意思，说这些话都是废话。问初发明道人往往流露娇迈之习何也？就是刚开始发明心计的人啊，有时候流露出来的那个流露出来的那个毛病啊，就是骄傲傲慢的这种毛病啊，有时候也会流露出来，这是为什么？答曰：骄者自持其所有也，就是自认为自己有所入处，有所得，就是自己有个入手，有个入处，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一点。此亦非他人可测，这也不是别人能测度得了的，别人也能测度得了的。世人徒见其不逊，以为骄；然而失之于弟子，加以棒喝，此亦名为骄也啊。同盟中直道而行，直言归过。意义可名为交易，这应该是用的是问号，就是反问的意思。反问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以为都看啊，只看到他这个人啊，很不谦逊，认为他很骄傲。那么所谓的师父和弟子之间，师父用加以棒喝，有时候说法的时候是棒喝交持，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交呢？是不是也是交呢？同盟中啊，互相直心是为道，就说是大家有问题啊，直言说出来，就是我认为你这个地方啊有问题，我就直说，我不是为不是在背后说，我就当面说出来，你有这样的问题，不管我说的对不对，但是呢，我认为你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是直言规劝，那能把这也称之为骄吗？也能把这个称之为骄傲吗？或者是骄迈吗？ 就说是这是一个反问，所以说这个呀不以形式来测度，不能因为他表现成这样你就测度他为娇迈之心，不能这样。总因世人责人言，责人言极易成喜，不受直言。就是只是因为啊，就是大家都是啊苛求别人，对自己呢又放得比较松，不受直言，待见其骄而不知其用也，就只看到他很傲慢的一面，只看到他很骄傲的一面，但是呢没看到他的用意，就是被这些啊被这些形式所领得了，被形式所领得了。又出发明道人，以欢喜之流露，不觉手舞足之，手舞足蹈，而对方嫉妒之根未除，亦由此路灰。就是也有，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也有这些出发明心地的人呀，或欢喜，或流泪，或痛哭流涕，或嚎嚎大笑，都有，甚至有手舞足蹈，都有不一而足。但是呢，对方嫉妒之根未除，亦由此路灰。就是有些人呀，他一看到这个呀，自己心生嫉妒，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心境？我怎么没到这个程度？那么这时候就认为这些人呀是很娇慢。其实啊并不是如此，就是他当时的那个欢喜啊，他当时那个手舞足蹈，他自己是情不自禁。就好比有那个在西游记里面啊，在西游记里面那个菩提老祖当时在给大家都在讲法，哎，讲到很深邃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一片茫然，谁都没听懂，在这地方愣神，就等着这个菩提老祖接着往下讲了。哎，这个孙悟空当时听懂了，他就起来在那手舞足蹈，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放肆，这么傲慢，这么无礼，这个孙猴子都不像话，师父在这地方讲法，你怎么能手舞足蹈在这跳起来唱起来呢？就是其实是大家都没明白这个义理，都没有明白师父所讲的这个道理，只有这个孙悟空在这地方气入了，因为他气入了，他才会手舞足蹈。所以说旁边的人能拿娇慢的这种心态来看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嫉妒之根未除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其实是误会。其实人家理解了，是你没理解，这也是一种情况。当然，这种手舞足蹈、欢喜啊，这种狂喜啊，也不会一直有，不会一直是这样，就是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有交之为害，入于自是，学也不进矣，此属害极，未有误于人也。就是这个交啊有多大问题呢？也没有多大问题，就是他最多有什么问题啊，就入于自以为是，你认为自己有所得，入于自己在这地方有个入手处，认为这个有个知见，有个妙解，这就是说是学也不进，你再不会往前进步了。只不过呀，如果有这样的心啊，只是害了自己而已，就你自己再不会更进一步了。但是呢，未有误与人者，并没有说是误导他人的。所以说这个娇慢习气啊，有什么要紧？就是出发明道人的时候，在这地方有流露的这些习气啊，不应该这么去测度。至于明道人，亦有师资之位，其若其人能受其呵斥，敷衍已属不浅，当改积不暇，其可以交迈物之。记得交迈物之，就是如果真正名言的人呀，他已经有师资之位，就是真正名言的人，他已经是可以为人天眼目的。你如果是学人，能在人家那地方受点呵斥，那多深的业障早已为赫清了。就是这已经是福报不浅哦，福报不浅，他改积不尽，岂可交迈以示之？就是这地方呀，这正应该改积师父呢，怎么可能说是把师父当作是交迈呢？就是不能这样去认为。有坏人交迈者，其人必易交于别人，就是害怕别人交迈啊，老看着别人交迈的人啊，其实啊，这个人本身他就是交迈于别人，他有自己的这种这个高于别人的这种想法，或者是交于别人的这种想法，所以看着别人都有这种交于别人这个交迈的这种毛病。倘为彼之交迈所动，即我生死之可怖也。又安知彼之故作以态以示我也，故君子必自反矣。就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不要管别人是不是娇慢，也不要管别人是不是试探你，通通都不要管，你只管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娇慢的习气，你至于自查， 至于自杀，只要自己自觉而已，不要去拐别人，不要去拐别人。你拐别人入江脉之息气干什么呀？有可能人家是在试探你，你会不会被这个所动摇啊？你若被这个所动摇了，那不就是生死的可怖吗？那不就是被这些所牵引去了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君子必自反矣，就是自我审查，自我省察。往生之意可开是否？就往生是什么意思呀？往生究竟的意思是什么呀？就这地方呀，能不能说呀？学人当先知往之为心，就是来来往往的是什么呀？有来有往的是什么呀？只是心动而已，不是分动，不是分动，是仁者心动，往来也是心而已。动愿即成就，你这个心呀，一有往生净土的这个意愿，一有解脱的意愿，这已经就成就了。为什么呀？出发心即成正觉呀，发心即成正觉。你一发心，这就已经从这个解释是五浊恶世里面解脱出来了，还要怎么去解脱呀？你都抛开这个五浊恶世了，你不愿意待在这五浊恶世了，这就已经成正觉，这就已经从这个里面解脱出来了。所以说动愿即成就，这就是往生。还要非要去升到净土，还要非要去升到西方，那就是妄想了，那就是后面又牵扯出来一大堆妄想了。如静坐而乖久与外迁世界无不包藏于怀，则西方世界亦在我包藏之中矣。续种轩不是这样，续种轩没有出发心继承正觉，那个三玄三要里面没有这一句，没有这一句，好像就好比说是呀，好比说是静坐的时候呀，静坐的时候观就是观照或者观察或者内观，内观久与万千世界无不包藏于怀，西方世界亦包藏于之中也。就是静坐的时候呀，观照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于这个心心念念之中，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一念三千，就是说是有这种观法，有这种这个三千法界的属性都能给你观察出来，观照出来，这就是静坐观久与。所以说是这些啊，不光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也在于心心念念的包藏之中，或者也在于这个观想之中，都在这里面，不离开于心外，不离开于心外。就是外物皆备于我，更有何去来也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离于我心外，哪还有说我从这地方来到那地方去啊？没有来去，没有来去，所以实无来去，实无来去。这就说是往生之意，往生之意啊，并不说是有来有去，而说是打开本来见性就是往生，明心见性就是往生，明心见性就是往生。因为明心见性是明的是什么呀？明的心性，明的根本，根本是什么呀？海藏一切，这就是根本。本自具足，能生外法；本自清净，本自具足，能生外法。这不就是包藏一切？既然包藏一切，怎么会不包藏西方极乐世界呢？西方极乐世界也在其中矣，也在其中。对对对，是这个。三要应开诸点窄，未容逆主缤纷。有时候这个也不这么说，有时候他刚好倒过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句中玄，第一句就是带开蓬头弄傀儡，抽签全有里头人。然后到第二个就是妙解其中无之问，欧和征服皆柳地。到第三个他说以三要应开诸点窄，未容逆主缤纷。就是与第一句中见得啊，自救不了，就是带开蓬头弄傀儡，抽签全有里头人。到这地方呀，自救不了。为什么自救不了呀？你才认为你有个这个才明白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啊，这地方怎么自救呀？就是还有佛性可得，还有佛性可得。到第二步的时候，到第二句的时候，妙解其中无住问，真佛号皆流尽。哎，这时候可以为人天为师，人天为师。就这时候啊，一切的妄想执着，一切的凡尘见解，通通被截断，通通被截断。这时候所有的义理，说有也可，说无也可，妙解，这就是妙解。所以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哪有文殊菩萨问的无住菩萨问的余地啊？无住菩萨到这地方也问耐不到你，为什么呀？因为把这个欧合都 截断了，把你这些凡圣之恩和，把你这些心心念念的这个妄想都截断了，都截断了。所以说这时候啊，无著菩萨也问不着了。到这地方啊，可以为人天之师。到第三步啊，三要应开如点窄，为容你主宾分。到这地方就更进一步，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也说不出来，这个境界也就是没法描述。到这地方可以为诸佛诸祖之师。诸佛诸祖之师，这就是灵济尊有时候这么说，有时候这么，有时候顺着说，有时候倒着说。国外里面多的，都有描述，都有描述。老人在这个大手印里面是有说到的，好像是在大手印里面吧，是有说到的。再不往下贴了吧。看师兄们对今天贴的这个二组的这些啊，有什么要讨论的，有什么要讨论的，差不多到点了。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琴师兄。
辛苦刘师兄。大家再看看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的，再说的。二组的东西都是直指根本的，完全从根本上讲起。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下周三再见。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师父参与。谢谢刘师兄。下课。